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然后第四章第一节，在那日又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又是耶和华刑罚的日子，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什么意思呢？啊，这里讲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羞耻啊，而是说男人都死掉了。我不是说他们不知羞耻啊，好色，不是，男人都死掉了，死在战场，死在战争当中，这当然也是神给他们的刑罚。那女人没有人嫁是羞耻的，这不是说他们好色，就是说我们没有丈夫啊。那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各位弟兄不要以为这是夫妻啊，这是指的战争中你可能都已经死掉了。那整个的没有男人了，那当然像二次大战的德国后的德国就是这个样子，当然这里比那个德国更糟糕了，都死掉，以色列人有很大羞耻，男人死掉，然后活着女人没有丈夫，所以呢，哎，请你给我们一个妻子的名分，你根本不需要养我们啊！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甚至可能说我们做自己的工，我们来养你都好了，但是我们要除掉羞耻，我们不要没有丈夫啊，这个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没有丈夫对很多人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当然很多人还是觉得没有丈夫很丢脸，在那时候更是坏事了。那个坏事也不是他丑，而是以色列男人都死光了。第二节，到那日又是那日，那日是刑罚的日子，但是那日如果真的带来了悔改，那日也是祝福的日子，那日如果也真是上帝施行公平的审判，那也是对于那个蒙恩的人一个伸冤的日子。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好，这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刑罚，一方面真是祝福了。那日耶和华发的苗会华美尊荣了，地的出产会荣华茂盛了。那这华美尊荣，我们马上就想到主耶稣了啊，他好像是那个荣耀的，他被弃绝的时候更是最大的荣耀。不过这里讲到就是当耶和华审判到的时候，耶和华会把那赎他的儿女再一次更新，这都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主炼净我们，责罚我们的时候，我们受教受管教受责罚会悔改，主把那些我们曾经珍惜的通通烧掉，让我们受到极大羞辱，我们愿意承受，主就会让我们重新的被更好的被高举啊，更好的来使用我们，荣耀他的教会。那个逃脱的人，剩下那些渔民肯悔改的，那就更大的荣耀了。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是一样的灵，这样的灵加在那个愿意悔改的人身上，把他的错误去掉，如果他是真正悔改的，那就这个错误的去掉就会让他死里逃生，否则焚烧的灵公义的灵对那不肯悔改，那就是完全的消灭了，把这污秽洗净，愿我们是洗净剩下来的荣美，而不是那要被洗去的污秽。然后把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在杀人的旁边又是有打点，就是把那血除尽。我想这个血我们再一次的说恐怕基本上还是指那个献祭的血，就是虚假宗教，把它去掉，让他们真的没有虚假的宗教。当然没有虚假的宗教，他们这个在有形无形的杀人逼迫人逼迫穷人的现象也就会停止了。那这一切的就是在生命册上记名的称为圣，这个圣就是神拣选的独特的，经历艰难还能够存下来的。那我们倒不是说我们经历艰难肉身一定要活下去，但是我们经历艰难盼望我们的心灵都更能越来越洁净了。 把我们名字也记在生命册上啊。这个在出埃及记我们已经看到了，摩西说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去掉哈，就是神，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把他所喜悦的人记在册上，在腓立比书四章三节、启示录三章五节也都有讲。神当然不需要任何的册子来对啊，好像阎罗王还要看生死簿，神不需要，但是叫我们人知道我们的名字很确定的记在神上面，神的心里就说记在册上。这个册子呢，册上名字呢，当然从人来看也可能涂掉，也可能加上去。那从神永远计划来讲，涂和加都在他永远没有改变的计划当中进行的。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避得荫避暑，也可以做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好，这里让我们想到以色列在出埃及的状况啊，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上，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这不是云柱火柱吗？是的，云柱火柱在带领，重新在锡安山，耶和华会带领他们，会保守他们，会指引他们当行的路。荣耀之上有遮蔽，那么也是神的荣耀是会杀人的，如果有遮蔽，我们才能又看到神的荣耀，又得到平安，又得到神的祝福和光荣，又不会被神的怒气消灭。有遮蔽，有荣耀，然后这个避荫得荫避暑，也是形容在旷野的时候走得那么辛苦，有凉亭，有绿洲。我们在这一生跟随上帝的时候，神炼尽我们，会让我们被更好的带领，更好的蒙福，更好的得平安，更好的躲避各样的狂风暴雨。好，这个是指到那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或者在人的生活，在个人的或团体的生活里面，神给我们的艰难和给我们的祝福，那日末日神要做的大事。下面第五章这是一个也是新约旧约常常出现的，就是神对以色列的恩典和以色列的忘恩负义。第五章第一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着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好，我所亲爱的，这当然就是指耶和华了。他一再讲我所亲爱，我所爱着的。以赛亚在为耶和华讲话吗？是啦。不过我想他在一再讲亲爱的，所爱的，再讲我所亲爱的。为什么要这么肉麻兮兮的讲耶和华呢？因为他要把耶和华所亲爱的表达出来。耶和华是以赛亚所爱的，那么耶和华也有一个所爱的葡萄园。那所以以赛亚要把他所爱的耶和华所爱的葡萄园，而这个葡萄园使耶和华伤心的事表现出来，所以他特别用这个看起来比较肉麻的所爱。他没有只说我为耶和华唱一个歌，我告诉你们耶和华的葡萄园的事情，他特别讲所爱所爱，不只是讲到说他体恤耶和华的心，因为他爱耶和华，他也体恤耶和华爱这个葡萄园的心，而这个葡萄园叫他伤心啊。我们实在很叫我们的神伤心，因为我们悖逆，我们让神的心血都没有能够成就。当然神总会成就的，当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神就一直爱我们到底。神爱属他的人是爱他到底，但是真正爱他到他所爱到底的人，绝对不会继续犯罪到底，继续作恶到底，继续不肯悔改到底，而是会快快的悔改，快快的结出果子来。好，我所爱的有一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简单的说，就是上帝的心血白费了。那上帝花了什么心血呢？就是把以色列人这个好种的葡萄栽在一个好的地方，指望它结出好果子，指望它成为一个强大美好的国家，指望它成为一个善良敬畏上帝的国家。 但是以色列没有。这个栽种从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十七节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是被带出去要栽种在你产业的山上，我们是一个葡萄树，我们是一个园子，神栽种我们要结出果子，甚至要从其中收出很好的果子来的。这个我们大家很少想到，其实这样的经文很多。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哈，义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另外在诗篇第九十二篇第十三节，诗篇九十二篇十三节也讲到说，义人被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面，年老的时候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当然这里果子好像比较没有说是献给上帝的意思，就是讲到丰富。不过我们从这里连在一起的话，神希望我们结出好果子献给他。诗篇八十篇第八节讲到说，也是讲到说神把以色列栽在一个地方，那么可是他栽在这个地方以后呢，神把它拆毁了啊。另外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以赛亚书第十七章第十节、四十一章十九节，还有六十章二十一节、六十一章第三节，都讲到神最后要让这些神所喜悦的树能够栽得很好，长出很好的果子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八节、三十二章四十一节也讲，那我们更是记得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耶稣才是那个能够结果子的好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连在他身上，我们也希望我们多结果子。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好，各位，我们总是在说神有丰丰富富恩典，是我们永远不配得的，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给我们，而且他不断的怜悯恩待，他赦免我们七十个七次，他对我们好的无以复加。好，这个绝对是真的。不过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越奇妙越美好的恩典，越不可以随便的践踏。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虽然或者说不止在我们身上，在整个宇宙随时随地浇灌着无穷无尽的恩典散发出来，好像很多时候人对这些恩典或者万物对这些恩典也没有什么反应。不过我们单单就人来看，这些恩典不是随便可以给人践踏的。很多人喜欢把神讲成一个就是天女散花型的圣诞老公公，不断的散发美好的恩典，而且散发到最后呢，有人甚至普救论，大家都得救，管你信不信耶稣，管你是什么宗教，都通通得救了。这个我们不去讲他的荒唐，我们只讲这个完全不合圣经。我们在这里讲说，神赐下恩典就是不断的要表现出他是一个丰富的主吗？这好像是给神很多的荣耀。其实如果只讲到这一点的话，对神的荣耀倒是有一个极大的亏缺，就是神所散发出来的恩典权柄，也其实不只是恩典了，他所散发出来每一件事，包括他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的，必定是叫人和万物在这些恩典、教训、光照、怜悯等等之下，他希望有正面的反应。那这里是说，这里是在旧约里面很有代表的。那但是不只是这里，在耶利米书，还有在整个以色列历史，然后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都有讲到说，神栽植我们，好像栽植一棵葡萄树，开垦一个葡萄园，好像是撒这个麦子，好像是种无花果树、栽橄榄树，这些农作物的结果，神都希望有好的收成，就是神希望我们长出好的东西来。那如果没有长出好的东西来，神是不断的怜悯恩待施恩，但是呢，神不会一直任凭这个他所心血浇灌下来的心血化为乌有。那么当他浇灌的心血 到了某个阶段，在某个阶段我们最好不要去猜哈，免得我们再得罪神啊。到了他快要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赶快悔改，那就不是真的悔改了。我们不要猜什么时候，当然他有极长的怜悯和容忍，但是不会是任凭人一直不悔改的，一直不悔改他会发怒的。他会把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讲到那个无花果栽在葡萄园里的无花果树三年不结果要砍下来的。神的恩典临到人，耶稣的宝血把人洗净，神的话让人重生，神的话成为我们成长的粮和灵奶，我们喝了吃了被神照顾了这么多，居然不能够有任何正面的反应，而且继续践踏浪费神的恩典。希伯来书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会受到很大的惩罚的啊，在这里也是，对整个以色列也是，对教会也是，甚至耶稣讲的话，在初代教初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在圣经时代都是，在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就是如果神给了我们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吃了最美好的果子，最美好的那个养分，居然长不出什么果子来的话，那结不出圣灵的果子的话，甚至结的刚好相反的话，那。我比较喜欢用的代表性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营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就被弃绝，就一定会被废弃，结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哈，就是如果对神的恩典是反应一直不佳的话，那是自己找死路了。那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一直不肯悔改，一直不肯悔改，不要以为神真的是不审判，不要以为神就是不断的施恩怜悯，然后我们就在他施恩怜悯中无赖。哎呀，从新约到旧约里面，不但我们不可以这样，反倒神越大的怜悯和恩典，若是我们越忽略这么大救恩，怎么能得救呢？好，现在神救我们，神救以色列，不管是一个团体或一个个人，神花了好多功夫在这里。当时讲以色列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选召他们，然后辛辛苦苦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在西乃山底下跟他立约，然后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然后用最好的工人来照顾他们，就是他所兴起的仆人先知，用最好的养分来照顾他们，就是用上帝的话，很细心仔细的，结果呢，又着了压酒吃，也就是这葡萄到最后他要做酒的，他指望会结出葡萄的，他指望会结出好的葡萄。各位，不要觉得说，不要把说，哎呀，神无所谓，我们怎么样神都无所谓，觉得这是荣耀神。各位，这是看清神的恩典，也看清自己，神的恩典怎么会不希望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脱胎换骨，使我们改变，使我们有非常稀奇的更新呢？这是神的工作嘛。那今天就是有的时候有人在教会里数十年如一日，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就不断的进，要就不断的退，你不进就在退了。好，指望结出好葡萄，指望结出，后面看到这些公平公义，在耶稣也有讲到说要结出好的葡萄，要结出好的果子，保罗也说圣灵的果子。好了，他花了这么多功夫，那这又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看到的，上帝在告他的百姓，或者在保罗在罗马书里也有讲到说，是以利亚在告他的百姓。那么这里是上帝在告他的百姓，神的仆人都常常有告他百姓的时候，这也是很悲哀啊。我们甚至说替百姓求的摩西也有这种时候，虽然他不替自己伸冤，但是他实在也是非常愤怒对这些百姓。好，现在你们来裁判一下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人。哎呀，刚刚好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人就是这些不结果子，把好葡萄树变种变成一个野葡萄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你们自己判断一下你们自己，我与你们，他说我与我的葡萄园，你们判断一下，真的你们自己判断，你们就发现你们定罪的对象就是你们自己啊。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 我还有什么可做的？我就做一个好的园丁来讲，我还缺了什么？还有什么肥没有施吗？啊，这耶利米书2:21也讲，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的坏枝子呢？诶，真的哦，教会也是好的不学，学坏的哦。怎么是一个教会，怎么越来越多异教的色彩？怎么是一个高举圣经、高举上帝、高举基督、高举恩典的教会，怎么越来越变成一个世俗化的教会了？怎么变成外邦了？你不应该是这样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其实以赛亚书也讲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应该向我效忠，我爱你，你怎么向别的男人效忠了？这里不是向别的男人效忠，你自己变成别的东西了。那我还可以做什么？他们怎么这么酸呢？是种不好吗？哦，种很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浇灌的不够吗？啊，浇灌的很好，不断用神的话在浇灌他们。是土不够肥美，土非常的肥美，也是同样有神的话。就是一直给他们好的东西，怎么一直都结不出好果子？我已经做了够多好的事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